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事实上不是住在殿里，但是呢，神愿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殿里面做他的代表，来表明什么呢？来告诉全世界说神住在他们中间。那其实呢，神住在他们中间是个实际，是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神是以他的百姓做他的居所。结果到了这所罗门的时候，就达到了属灵的高峰。所以当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神允许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就是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让许多人眼睛看得见。那么特别每年三次过节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聚集在圣殿那里，特别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你叫这个祭司们要去拿好几桶的水啊，把水从门槛，圣殿的门槛一直往下倒，沿着阶梯往下倒，所以远远看就变成活水的江河。那主耶稣看见了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看见吗？这就是过节的时候，当大家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抓住那个机会，就告诉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每年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过节，特别到了过节，大概有两三百万人啊，全四周围的人都轰动了，因为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个，那个见证是个荣耀的见证。那么什么叫做圣殿呢？圣殿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神在他们中间，一面是他们的保护，是他们的享受，另一面来讲也是他们的保护。周围的列国没有一个偶像的国家敢动他们的，因为就是他们的神带领他们经过埃及，带领他们经过出埃及进到迦南，走了四十年旷野的路，他们脚也没有肿，鞋也没有穿破。弟兄姊妹，那一位神在他们中间。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因为到了高峰了，所以现在神让一个建筑物，那个外面看得见的建筑物，来表现，来说明神是在他们中间。那这是一面。那因着里面有神的同在，自然在外面就有见证。你知道就看见别人，就看见荣美，就能够吸引许多的人。那么你看见说智慧就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有那么多的金银铜铁来进贡。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太荣耀，太强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只有所罗门这一段可以说是带到了属灵的最高峰。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在耶路撒冷有两大的建筑物，一个是圣殿，还有一个就是外面的城墙，圣城。那么大家要知道，耶路撒冷城啊是盖在山上的。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就晓得这个最左边的是地中海，那么最右边的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啊。你看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这个是看啊啊，对，这个是大海，这个是地中海啊。这个，所以你从大海到地中海啊，你如果这样看过去的话，那么这个慢慢的从地中海慢慢往上爬，爬爬爬到最高的地方，然后再往下下下下下到，然后到了这个死海是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是在这一块，在这个从这个海到这个海最高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不错，那里有一个圣殿来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可是呢，你怎么知道这是一座？那么现在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把圣城盖，把城盖起来了。所以把城墙盖起来以后呢，现在这个就变成这个整个的建筑呢，就叫人看见有一座城在山上。这主耶稣所说，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所罗门那个时代呢？所罗门时代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到那个时候，当这个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那样的具体的时候，神就要他的外，神就许可外面有一个建筑，就是圣殿来表现他。 那么因着外面有那个属灵的见证，那么那见证是抽象的，你只能用进贡，只能用这个示巴女王来形容它。那么现在有一个物质东西，因为到底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新约还没有来到，所以神只能用外面的东西来表现那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呢，很自然的，神就许可以色列人就建造了世界最荣美的一座城，那就是有一个城墙就把耶路撒冷城围起来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刚刚到是黄昏的时候，那么你第一次看见城墙是非常非常的美，尤其是那天呢，有一天下午我们到死海去，到了黄昏，我们从死海往上爬，车子往上走的时候，你就看见在山顶上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一座城。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座城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圣经讲到西安，讲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那个就是指着外面的见证所的。殿呢，乃是指着里面的那个建筑所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一件事啊，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圣殿盖在上面，然后呢周围有一个城墙把它围起来了，表示里面神的同在，外面神的见证。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条线，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呢，乃是大卫王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你记得吗？圣经里是用这两座山就代表了整个耶路撒冷，有的就用锡安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是两条线啊，一个是君王的线，一个是圣殿的线。那么不要忘记了，圣殿这条线严格说来也是指着那个生命那条线来说的。好，现在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到了所罗门最高潮的时候，神就让所罗门用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圣殿，那是非常富丽堂皇的。那么就盖在摩利亚山上。如果明年大家去耶路撒冷看的话，你知道如果你从这个橄榄山看下去的话，那么有一个很大的河场，像飞机场一样，很平很平。我很可惜现在是回教的寺庙在上面，但当初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所罗门的圣殿盖在上面。那么今天你还能看到所罗门圣殿一片的墙还在，那就是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哭墙还在啊，那是老早老的那个哭墙还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看，就可以知道说，到了所罗门非荣华极荣华的时候，可以说神的同在到了高峰了。所以神就许可外面有一个建筑物圣殿来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圣城跟圣殿我们就有了个正确的认识。那么现在为什么你看见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呢，他一生两件事，一个呢是建造圣殿，另外一个就是智慧化。他的智慧化呢，吸引了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要听他的智慧化。所以我们的主身上也是特点，两个特点。第一个，他的智慧化就是马太福音，就是他在四福音里面所说的话，也就是圣经的话。还有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建造教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所罗门的确做了两，的确有两个特点，一个他的智慧化，他的见证，那代表神的见证；另外一个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么这个见证后来又具体化了，那么我们就知道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就着神的旨意，特别现在旨意对着以色列人旨意，我们知道是用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来做他的代表。不过非常的可惜，我们知道后来呢，就是在所罗门他那一代，然后分裂就产生了，就像我刚不是分裂就产生，那么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原因在哪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十一章，我们就知道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 赫人的意思，这是所罗门晚年做的事。第二，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下面，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这些妃兵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兵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希顿人的女神，在中国就是妈祖亚斯他鲁，和亚蛮人所证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那请我们记得，后来我们的圣灵一直说某某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都是根据这一来的。那是因为所罗门第一个这样行的，就是因为他行了这恶事，所以后来像我刚才所说，像我早晨所说，神就打发一个先知去找耶罗伯安，他把他的衣服撕下来分成12片给他10片，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到了所罗门的儿子，这个以色列要分成两国，12个支派，有10个支派变成北国，然后呢留下2个支派给了所罗门和所罗门的后代。所以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当先知在那里解释的时候，就是因为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被1000个兵妃包围住了。弟兄姊妹，一个再刚强的，一个再铜墙铁壁的人，在这样1000个兵妃包围，而这个1000个兵妃都是要诱惑他们的心，都是拜偶像，他们多半都是拜偶像的。有600-700个公主，你看都是从别的国来的，这些国根本就是不拜，根本就是拜偶像的。所罗门应该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悔改才对。结果最后呢，不是他所罗门得罪他们，是他们得罪了所罗门。所罗门在圣殿建造了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也替偶像建造了丘坛。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1000个兵匪的包围，然后你看见他失去了他的自信。那结果这一个所罗门应该是最有智慧的，除了主耶稣之外，结果他做了全宇宙间最愚昧的一件事。我再说弟兄姊妹，拜偶像是最愚昧最愚昧的。因着这个罪，这个罪圣经称它做什么？称它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罪。那个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也就埋下了悖逆的种子。因为后来为什么以色列国悖逆，后来为什么犹大国悖逆，就是因为拜偶像。他们就是因为一直拜偶像，一直拜偶像，结果弟兄姊妹最后他们就悖逆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所罗门一面是最有智慧的，结果他一面是最愚昧，他做了最愚昧的事。结果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然后呢，你看见北国就拜了金牛犊，有了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我们看见现在以色列国有了2个敬拜的中心。那么他们怕北国的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敬拜中心。那弟兄姊妹，然后你看见说北国所有的王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都是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神在那里看一个王的时候，不是看他的政事，不是看他的武功，神所看的乃是他是否行耶和华眼看为正的和或者看为恶的事。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最后经过好多年以后，你看见说整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罪就种下了祸因，不止叫以色列跟犹大国分裂，而最后呢，他们终于北国被掳到亚述去，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最后可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就在他的土地上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悲剧。那么你读完了列王记下，你读完了这个整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顶点的时候，那么神呢就差遣了亚述国，结果把他们掳到尼尼微去，掳到这个北方去。我们好不好把下面两个图片三个图片跳过去，然后我们看一看那个他们被掳的情形。好，这个也可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哈，这个南边是南国，这是北国以色列。所以到了我们把它弄过来，好，过来过这边过来，过来再过来，哎，过来，好好，你看这样。那么大家看呢，这里有一个虚线，这个虚线呢就是这个道路呢，特别是这个南国，就是等到这个巴比伦呢最后把耶路撒冷人攻下来以后，然后就把整个的犹大国的人民呢就像一根树一样拔起，然后就逼迫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把他们带到很遥远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啊，那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特别是靠近加勒底乌尔那个地方啊，在巴比伦南方，一直是从这里是被掳到那里去。那么这个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公元前700年前，就是以色列国呢比这还要早一年，早100年。那么他们呢，就是从这个以色列呢北国呢就掳到亚述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靠近马代，靠近伊朗那边，那靠近这两个地方。那么从那里以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消失了。那么同时亚述王呢就把那两个地方的人呢就把他迁移到撒玛利亚来，那这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现在撒玛利亚人在全世界只剩下300人，我去看过他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来，是混杂的人，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来往就在哪里，因为这些人迁到这里人根本是外邦人。那么犹太人的10个支派到哪里去呢？从那个以后开始就消失了，就不见了，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以前他们才会回来。所以我们从这里就会很清楚，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00年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北边的以色列国就亡国了，就被迁到这个亚述去，然后呢他们就把撒玛利亚人就搬家，就搬到了今天的撒玛利亚。那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经过撒玛，普通正统的犹太人根本是经过约旦河，然后到了北方再弯回来，没有人是经过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那么好了，在这里，从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因着以色列人犯罪，因着以犹太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就是那个罪还是谁的罪呢？还是这个所罗门的罪，还是那个行耶和华看为恶的那件事。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后到了公元前600年，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从伊拉克那边就是巴比伦那边，那么就来了尼布加尼撒王，带了大军呢就围困耶路撒冷，那么最后呢终于把耶路撒冷攻破，然后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就烧掉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应该是永远的城，神应该保护它才对，那为什么神任凭尼布加尼撒王把城烧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耶利米啊就躲在哥哥他山那个山洞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这个耶这耶这个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在那里焚烧的时候，那么天上的火就在他的骨头里面烧，他眼泪汪汪，结果就写了耶利米哀歌，因为他看见耶利米的城整个的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不止如此，整个圣殿也完全毁了。那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呢？弟兄姊妹，我再说，整个事情的高潮还不是公元700年前的被掳，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在，圣城还在。那现在神怎么许可他的圣殿跟圣城是完全毁掉的？ 那这个就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因为当外面的实际已经没有了，当许许多人都拜偶像了，当许多人都已经离开神了，他们已经逼迫神的荣耀，叫神没有办法住在他百姓中间。所以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就从圣殿慢慢就退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本来神的荣耀是在耶路撒冷，那是神的同在还在的时候。当现在百姓离弃神，所以就逼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推到天上去。所以你读但以理书也好，那个时候神变作天上的神，本来神是天地的主，现在呢神隐退了。现在你要找神，就要到天上去找。地上的那个神的宝，神让那个神让什么？神让那个脚凳毁掉了，啥人也啥也找不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圣殿，约柜还是没有找到。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因着以色列人得罪神的缘故，所以呢神就收回他的同在。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的话，神的荣耀是依依不舍的盘桓了一段，盘旋了一段以后，然后才回到天上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读但以理书，神就称作天地的神。然后呢神就把整个的地就交给外邦人，这就是外邦人时代的开始。外邦人时代满足，就是指着196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又得罪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也许是外邦的时机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但以理书，才有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现在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然后把这个国呢交给外邦人。那么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外邦人的时期，或者说外邦人的时代。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重要，我想我们现在不去说它，但是我们回到这里，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神许可圣殿毁了，神也许可圣城不见了。因为神不要以色列人外里面没有实际，他还维持外面的一个骨架，那这样的话会叫人欺骗自己。所以当时为什么许多人他们不肯逃亡？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耶路撒冷城不会灭亡呢？因为他们觉得神与我们同，他们顶撞神了，他们还说神永远我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所以有假先知说2年以后一定要回来，只有真的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掳70年以后才能够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神真的要放弃耶路撒冷吗？难道神真的要让整个圣城烧掉，然后让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吗？神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等到里面的实际没有了，神就许可外面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神没有保护耶路撒冷，神没有保护他的圣殿。弟兄姊妹，神让一切都化为乌有，因为里面的实际已经没有了。那不止如此，没有一个人像亚述国，没有一个人像巴比伦国那么认识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是最难最难同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缠住耶路撒冷不放，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守住巴勒斯坦不放。如果现在我们把他搬一个家的话，我们就可以同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亚述就把他们就搬到很远的地方。巴比伦做同样的事，他们以为说只要我把你搬一个家以后呢，我给你吃给你穿，我不把你放在监牢里面，我给你最好的待遇，然后你迟早一天要同化的，你迟早有一天这个民族要消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仇敌用了个最大的诡计，那就是要消灭以色列的信仰。以色列的信仰就是希伯来人的信仰，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仰，就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信仰。神的仇敌何等的不甘心，要一不做二不休，要把它完全解决的。如果能够把他们再把 完全让他们消失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撒旦就成功了。撒旦最大的诡计在什么地方？当初亚伯拉罕是从米索波达米亚来到迦南地的，他们是放弃了偶像，现在呢回到了迦南地，这是他们渡过河的那段的故事。 现在撒旦要做一件，他永远不甘心，要把这些人再重新的拉回到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就是米索波达米亚。那么到了犹太地，到了巴比伦，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处都是偶像。撒旦在什么时候给以色列人甜头吃的呢？当他们的脚还踩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偷偷的出卖了他们的神。结果从谁开始？从所罗门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一个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全地就被污秽了。那么现在神怎么帮助他们？神仿佛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偷偷在那里拜偶像吗？好像你们偷拜的不过瘾，好像你们拜的不痛快。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们既然这么喜欢拜偶像，我就干脆让你们到一个地方，到处都是偶像，24小时都是偶像，是全天候的，叫你拜个够，叫你拜到一个地步你都怕起来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人下的最狠的一副的药，最狠的一副猛药。为什么？神爱以色列人，神要挽回他们，当初就是神把他们从那里带回来。这第一个，当全地都污秽，全地都这个都拜偶像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转回人类的命运？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现在撒旦又把他们扭回去了。好，一面撒旦的诡计，另一面神现在要医治他的病。这个病乃是被盗的病，那这个病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够医治。我记得我从前我要帮助我家里的孩子，我那个小儿子从小很喜欢吃冰淇淋，那我们希望他吃冰淇淋好好的吃，不要偷吃，如果哪一次偷吃的话呢，他就要受惩罚。那么好了，这个结果呢，有一次没有给我们没有得我们的同意呢，他就拿了冰淇淋就吃了。那我们要帮助他，我们怎么帮助他呢？那么不是打他，可能他印象不深的。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现在我不止给你买一个，买两个，买三个，让你吃28个冰淇淋，然后看看你还吃不吃。我们知道这个冰淇淋只要差5个冰淇淋、6个冰淇淋，全身就要发抖了。你如果真的几十个冰淇淋发下去的吃下去的话，这个病就治好了。那这是我比方的话啊，我的儿子没有那么坏，但这只是比方的话。那意思就是，你如果要医治他偷吃冰淇淋的病的话，你怎么对付他呢？你积极的，你不是要吃吗？让你吃个痛快。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当初就是这样的，任凭以色列他自己从大河的那一边呼召回来的那一班人，让他们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到了什么地方？现在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发现有2000尊的偶像，到处都是偶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下子他们不止拜个够，而且怕了。所以不要忘记，等到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偶像的病完全治好了。你们回过，你们去看，这是历史。主耶稣那个时候只要回到耶路撒冷了，他们拜偶像这个病完全治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神因着爱的缘故任凭他们回到哪里去？回到这个大河的那边去。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现在神的见证荒凉了，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城已经不见了，成为一个荒城，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殿也没有了，没有神的同在。所以现在神就是告诉全世界说，神不止他的荣耀推到天上去，现在神为着爱他们，不让他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说他们还可以有圣殿，还可以有圣城。神让圣殿毁掉，让圣城毁掉，让圣殿没有了。那么结果